我们谢谢这个不穿诗袍的诗班。我们教会有夫妻恩爱营已经超过十年，不晓得在座有多少人参加过，很多哈，谢谢你们参加的。在讨论的题目里面有resolution 矛盾处理，有没有？有哈。你没想过，大部分的夫妻当他们认识交朋友，真是里面放电，而且想起对方心蹦蹦跳。那有些人当然婚前没有，婚后有那更好。但是这么相爱的夫妻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是矛盾处理呢？我想我们要从约书亚记的第22章里面来看一看有没有可能发生，好不好？那我也发现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非常非常用功的，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讲21章的时候最后三节没讲，好，今天要补讲。所以我们今天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攻读神的话，一共6章幻灯片，我们就从21章约书亚记21章的最后三节读起。那我们读完到22章的12节，头一章我来念。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他们列祖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所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当时约书亚召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正在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且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幕，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只要切切地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于是耶和华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到自己的马拿西那半支派。摩西早已在巴山分给他们的地业，这半支派耶和华在约旦河西在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耶和华打发他们回帐幕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的众弟兄同分。于是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就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得了为业之地。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边一带的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作高大。以色列听说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主，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刚刚跟刚刚诗班献的诗歌好像。那首诗歌一开始是一个负面的彷徨，但是副歌却是一个刚强的决定。 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前面是一片的黄，一片的祥和，是一片馨香的道别，但是后面却是一场征战的危机。主，求你让我们人生的面面观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站在这中间，你教导我们如何处理，如何化干戈为玉帛。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各位请坐，谢谢。在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约书亚记的22章，我们来到前面有9节是他们跟着两个半支派来道别。这两个半支派，如果我们读到22章各位还不知道的话，那应该赶快回去补课，因为在摩西应神界的摩西应许的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但是真正他们分地的时候，9个半支派是进到真正的迦南美地，是约旦河西一带的，但是却有约旦河东一带也是非常肥沃的地方，是2个半支派在留在约旦河东。那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整个的在约书亚记的头12章一共多少章？如果我们已经快讲完了，你还不知道约书亚记一共几章？约书亚记一共几章？感谢主，有人知道24章。前面一半是能够进去征服应许之地，后面一半从13章到24章是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分地又分了城，到了现在我们的22章。他的头2节那边说到，当时约书亚就召了这2个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已经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已经遵守了。这个60万到上100万大军的元帅告诉这2个半支派的人，他对他们在过去7年的中间有这样的肯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为什么这样肯定？你们遵守什么？你们听从什么？到了3节，他说，这许多的日子总没有离弃偏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且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这收什么？他说，这许多日子，有多少日子是他们来到约旦河东，准备要过河，这是约书亚记要过河，在 Jordan Crossing 的时候，他们想到摩西当时交代允许这2个半支派的人，他们的家业是留在约旦河东。照理说，约旦河西的征服跟这2个半支派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这2个半支派是犹太人的全军，他们答应摩西，他们也答应约书亚将军，我们要跟着我们的弟兄一起征服约旦河以西之地，等到所有的仇敌都平服之后，我们才回家。这个中间一打就打了7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这一班人是不是有尾声？这班人是不是信实守信用的？是不是？如果是你我的话，我的家已经有地方了，我还要去卖命去离开家人，去为了那9个半支派打仗吗？但是这2个半支派，他们的7年朝夕与共，这7年跟他们其他的9个半支派同赴疆场，情同手足。到了这个时候，约书亚说，我们整个约旦河西的已经打下来了，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对他们赞扬，对他们感谢，接着就遣散他们，要回到约旦河东的他们的2个半支派所在的地方，是遣散他们回去。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在珍重的道别的中间，对他们在第5节跟第8节对他们耳提面命2件事。头一件事情是，你们要离开我们约旦河西应许之地要回去的时候，你们记得神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的律法跟诫命，特别是爱你们的神。
而且遵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心的依靠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你看约书亚讲这个话，他配不配？他跟加勒两个人是专心跟随主的，他们专心立定，只知道神的应许，就信心抓住，一路征战，而且得胜。到这40年之后，当他打发这两个半支派，你们现在可以回家的时候，请你们记得，这是我们这得胜的原因，是跟随，是跟随这位神，是全心面对这位神。不光是如此，到第八节，对他们说，你们带着许多的掳物，他们打仗得来的财物，许多的牲畜，许多的金银铜铁，跟许多的衣服，当你们这两个半支派的男丁回到你们的家的时候，在你们的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有很多可能是老弱妇孺，是没有跟你们在前线征战的，你们要把这些掳物带回去跟他们一起分。好像当时大卫跟所罗门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说在出去征战的上前线的得多少，在家里面看守兵器的照样得多少。所以他最后的耳提面命是对人对神全心对神，对人是慷慨对人，不要对他们自己的亲属说，你看我们出去卖命，你们没有功劳，所以我们带回来的掳物不跟你分。他们反倒约书亚交代他们，掳回来的就是你们整个全家一起享受的。之后为他们祝福，在他们打发他们走之前，祝福了再祝福，祝福了再祝福。第六第七节，到了第九节，很简单，这个流变支派、加德支派还有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就回到约旦河东的基列地，在那边他们就是神借着摩西吩咐给他们的地方。照做约书亚记来讲，这就完结篇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把上一次讲到立位之城的这一张幻灯片再拿出来给你看见，再到了21章，到了21章约书亚记，一共多少章啊？没有忘记啊，一共24章哈。到了21章的结束，最后是分多少的城给立位人？48个，不错哈。中间有几个是逃城？有6个，真不错，没有白讲哈。有48个立位人的城，里面有6个，但是在这48个城以外，他们有13块地是分给他们这12个支派的，只有立位支派没有哈，没有地。那至于你刚刚说怎么13块地分给12个支派，怎么回事？你要听上一次讲的。那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征服迦南跟在迦南的分地里面来讲，整个的约书亚记已经结束，到了43节，约书亚记21章的43到45节，我今天不特别讲。在这个中间，你看见神的主权，你看见神的能力，你看见神的信实，神的主权是他超时空的，他应许到时候就成就。他的能力是把一切的仇敌事先就告诉他们，我要把这些仇敌要交在你们手上。事实上40年前他已经交了，只是人没有信心，所以人不敢靠着神。到了40年后再要进迦南地，神的应许，他的能力也成全在他们中间。到了45节，耶和华所应许的一切话，没有一句话 falling on the ground， 没有一句话落在地上。我们中文翻得非常好，叫没有一句话落空。这是神的信实。在这样的一个结尾的时候，他们地也分完了，利未的城也分完了，约书亚记应该停在这里，对不对？结论已经讲了。之后呢，好，你说后面还有一段是刚刚我们读的那9节，是两个正半支派仗打完了，遣送回家，再见，为你们祝福，完了。照理说这篇道也讲完了，但是后面还有10节到34节，好像非常美的一幅图画。 一个我们喜欢看一个喜剧中场，最后王子跟公主就结婚了。你喜欢不喜欢看这种童话书啊？这婚后吵架的事我们都没有看见。在这边后面的这一段，是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回家之后，就在约旦河的河边盖了一座坛。那座坛到底有多大不知道，但是显然在河西也看见河东的这座坛很高啊。而且到了十一节，到了十一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听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我特别用的阿拉伯数字，你看见这边说到的以色列人是说到的在河西的九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听见在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盖的这座坛，这件事情就在他们中间发生了一场大的风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到十二节，这河东河西的这九个半支派就听见，就聚集在示罗。那时候那时候他们那个会幕，他们约柜在那边，聚集在那边，就上去准备上去打到河东。你记得他们跟他们一起打到河西，整个安定，遣散他们回家，而且带着祝福，带着耳提面命，带着一切的吩咐，他们就回去了。但是没有多长，他们一听见他们那边盖起筑起坛来，他们就准备上去攻打他们，非常非常的可怕。原来他们的敌人是迦南七族的，这些神命令他们要灭掉的这些拜异教的淫乱的而且拜偶像的人，但是现在他们要起来对付的是自己的弟兄。你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这些刚刚所讲的是我们最亲的、最爱的、我们最舍不得的。我记得礼拜五晚上我们在爱主团契欢送周一丁姐妹，一丁姐妹，你最后一次你在哪里啊？在后面，我看见了。我跟他说，你知道我们在教会外面的那个大的 bulletin board 那个的所有在那边重新做大的布板报的主要的 idea 是从他来的。他带我去参观爱主团契里面的板报，我一看，哇呀，那么好。结果后来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板报队，开始把外面的整个改新面目，而且现在蔡长老要带我们变成全部电子化了哈。不但有，但是这些美工设计的所有的 idea 是从周一丁姐妹来的。我们觉得她那个时候开始一个给我们一个 idea 之后，开始好，真的像当当他们跟他们说再见祝福。现在但愿我们带着我们全教会的祝福，一丁要到多伦多去，在那边我们为你祷告，也把我们教会的问安带去，好不好？也把你的板报的技术带过去啊，也到过去之后特别告诉他们波士顿教会有多好，好不好？谢谢。但是呢，刚说完再见，那么怎么准备打起来的呢？所以我故意讲这个让你看见那个不同。在这个准备要带大军去打，他们这九个半支派已经摩拳擦掌，已经是整军精武，他们能够打这些迦南七族，他们现在要准备打仗，他们是完全已经 ready 的，整装待发的。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先派一些特使，这些特使，对了，你们手上的周报啊，里面都是填充题。有人说牧师啊，你这个人多么你看以前庄牧师的发的这个讲道记录里面很多字儿，你这个都没有字儿哈。啊，这就是你没有来，又这张也没有用啊。那你来了，你要做什么？写笔记了。你来了，在那边听完一篇之后，回家还都是空格，那你怎么记得呢？所以你把这些空格都填好了，这一章算是你听过了，好不好？而且这个礼拜你可以再去念。好，在这个特使人物里面，有一个是个领袖，叫做菲尼哈，等等我们要讲到他。另外是在九个半支派，也是十个酋长、十个领袖，就被九个半支派派到约旦河东去。那这个是实力外交，这个是菲尼哈的去代表祭司的族力去，这十个领袖代表九个半支派的领兵的将军一起去。 要跟他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来办交涉。他们到了之后，这腓尼哈按照他的名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口才的一个人，他开劈头到了13节到20节就开始谴责这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事。到了16节的地方，他说：“你们转去不跟随耶和华。我约书亚刚离开的时候，告诉你们要专心跟随神，要爱神。你怎么你们一到那边去就转去不跟随？而且你们干犯，你们 violate， 而且你们悖逆，你们是背叛，你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这些话以我们今天中文的话，就是你们造什么反？”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责备他们？这样的话并不好听。那说他们河东两个半支派造反，为什么？因为他们盖了一座什么？一座高大的坛呢？因为他们整个的事情的世界，是因为他们这两个半支派为自己盖了一个高大的坛，所以这九个半支派准备去声讨他们，甚至于流血在所不惜，在所不辞。接着到17节跟20节，这个腓尼哈所代表的这个实力外交队哈、去就举出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一个在17节，一个在20节。这17节里面，他说：“从前拜比尔的罪难道还算小吗？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洗净这个罪。”第二个20节说到亚干在当灭的物上犯的罪，而且影响连累的雅各谷，连累整个的以色列民。那这个啊，这两个故事，亚干的故事，你如果去年在这边好好跟我们一起读过约书亚记，你会知道。等等，我很快的过去，在约书亚记的第7章啊，是去年我们讲的，是约书亚记的前一半。但这个皮尔的罪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讲到皮尔的事情，巴利皮尔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回头看民数记。在民数记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他们已经把这个亚摩利人打败。这个时候在这个河西这边的摩亚王叫巴勒，他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他相在他的迷信的里面，他相信如果请一个术士，或者请一个最好是犹太教的先知，他们这个请着先知来咒诅神的子民，这样子他们神的子民就会吃败仗。所以呢，他就去请这个在米索波大语北边的这个巴兰先知，贝兰啊，这个先知，他要请他来，这个摩亚人外邦人要请啊，巴兰先知应该是耶和华的先知哈、神的先知，请他来咒诅自己的老百姓。那在民数记22章和24章，你看见这个巴兰三推四推的，但是这个巴勒呢，就用重金来贿赂他，来赏，就是说你如果愿意这样做，我把重赏叫做挂金哈，只要你来咒诅他们，我就把这些挂金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好像是神的仆人，竟然财迷心窍，在这个中间，他就一面知道神不喜悦他去，但是他还自欺欺人，说我去求告神。这个告诉我们，如果圣经上明讲不能做的事情，你不必再去祷告。圣经神的话明讲的，你不必再去祷告，你应该就不做，也不用问。这个先知是明知故问，自欺欺人。但是到这个时候，他就骑了一个驴子，但是那个驴子啊，我相信这个故事啊，叫做那个 talking donkey 哈、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孩子，你们的孩子在我们的主日学一定听过这个说话的驴子，对不对？那但是你们回家了之后，问问你们的孩子，为什么这个驴子会讲话？你让他们讲点，那现在我就给你这样一点资料，让你回去可以告诉你孩子为什么那驴子会讲话？为什么那驴子会讲话？因为那驴子载了这个不顺服的、这爱钱的、贪财的先知，驴子就看见前面有神的天使拿出来一个剑，准备砍这个先知。一面好像神说你一定要去，你去；另外一面，神的使者在路上准备封杀他。但是这个先知巴兰看不见， 所以这个驴子就不走路，最后这个巴兰就打这个驴子，这个驴子就靠墙挤到躲到墙边，又挤到这个先知的先知的身体，所以这个先知非常的恨，非常的气，狠狠的打这个驴子。就在这个时候，驴子就急了，就开始讲话，告诉他，驴子都开口讲话，告诉你，神不喜悦你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巴兰也看见前面耶和华的天使拿伸出来的剑，但是最后他去了没有呢？他还是去了。这个老兄啊，真是爱钱如命啊，见钱怎么样？眼开啊，我们中国人都很懂，你一定眼开过。但是他到了山顶上，他要为的这个摩押王的巴勒来咒诅以色列民，他几次要咒诅，嘴巴一开口就是什么？就是祝福。他在民数记的22章、24章里面有7首诗歌，7首希伯来文的古诗，美得不得了，但是都言不由他，因为他本来要收贿赂，准备是咒诅的，结果咒诅不出来，一出来的一开口就是祝福。结果呢，他的礼金有没有拿到？没有，空手回家。所以呢，我们一般读到这个民数记24章呢，看见这个巴勒他的这个请雇他的人很生气，让他空手回家，这巴兰就回家了。好像民数记就差不多结束在这样的一个句点上面。但是这个故事还没有完，你从其他的圣经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看见，到底在这边腓尼哈所说的遗骸至今是在哪里。这是在民数记，刚刚我们讲民数记22章到24章，到了31章，他说因这些妇女，因为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至于耶和华神叫他们中间有瘟疫。这个皮尔是巴利皮尔，北有的意思是我主或者我的丈夫，所以他们在敬拜的中间不光是一个偶像，他这是我所爱的，我除了真神以外，我别有所爱，别有所拜。这个皮尔是这个是一个皮尔，是一个山，一个地名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的巴利也等于是一个土地公，中国人说是一个土地公，在他们敬拜的中间是一个混乱的。等等，我再提到，在民数记31章还有其他的圣经，到了新约，你看，在彼得后书2章15到16节。彼得责备那些到新约的彼得责备那些假师傅假教师，说到从前比尔之子这个巴兰的路，巴兰曾经贪爱不义的工价，为做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而且呢不能说话的驴竟然以人声发言拦阻的这个申言者的那个先知的狂妄。到了犹大书的第11节，犹大书只有1章11节，犹大使徒犹大骂责备那些妄建立妄义的神的仆人，他说他们有祸了，他们为了利益往巴兰的错谬里面直奔。到了启示录，老约翰对别加摩教会讲的话，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持着什么巴兰的教训，在这巴兰的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的子孙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并且怎么样行淫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一段好像在民数记22章24章没有记载，是的，不错的，在民数记到了22章24章之后他就空手回去，但是民数记25章整个这一章的记载一开始就说到以色列的神的选民就跟摩押女子起了淫乱。其实这边的摩押女子应该更准确的是拜巴利的那些奠祭，在他们的献祭宗教的仪式里面公开的行淫，之后他们跟这些女子所联上，而这些在这些蛛丝马迹的圣经的里面就让我们知道是这个巴兰 他咒诅不成，空手而回。之后，他交给巴勒的一些毒计，告诉他们：“你们去欢喜那个摩亚人的女子，跟特别是跟他们的敬拜连在一起。”所罗门王到后来失败，也是失败在这种地方。跟这些女人结合的时候，就跟他们混乱的宗教结合，跟他们的敬拜上结合，所以是一个属灵而且是属肉体的淫乱。之后到第三节，以色列人就与巴利皮尔联合。在这个时候，当他们摩西说要处分这些人的时候，百姓整个会众在那边哭泣。但是就在大家在痛哀伤忧伤痛悔的时候，有一个族长的孩子叫做辛利，就当着大家面带了一个米甸女子回到帐篷里面跟他行淫。这个时候，祭司亚伦的孙子，你记得摩西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是大祭司，名字叫什么？菲尼哈，我用红字哈，比较暗一点。菲尼哈看见，菲尼哈就拿起一个长矛，到他这个辛利跟着哥斯比这个外邦女子所在的帐篷里面，就一枪把他们两个刺穿。在这件事上，神喜悦菲尼哈，因为菲尼哈有神跟神一样有祭邪的心，所以也在。神就赐福给菲尼哈，让他和他的后裔成为守祭司职任的约。有神，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菲尼哈是谁？就是今天这篇圣经里面来谈判、来谴责的那个领袖。所以在我们在看好像历史到底讲到皮尔的事上，我们说我们不大清楚怎么回事，现在把这些经文摆在一起，历史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很明白。而且菲尼哈是当时的当事人，在这件事上他已经处理过了，但是现在犹太人他们自己人两个半支派在里面概谈，所以他就提了你们不要忘记过去皮尔的事上，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受害。这一个而且接着讲的亚干的事情，对于菲利哈来讲，对于以色列人东边九个半支派跟西河西的两个半支派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联想，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而且神的愤怒、神的瘟疫怎么样临到他们，而且他们处决的方法是一根长矛就把这犯罪的人刺杀掉，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就把那个罪要停止在那边，嫉恶如仇。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这件事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联想，而是当时的事情。而且他就讲到这两件事，另外一个亚干的事情，我相信你记得，在第七章约书亚记第七章，他们雅各谷这个亚干在他们耶利哥城征战的时候，交代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当灭，不能拿。但雅干看了一些宝贝的东西，所以他就偷偷藏起来，藏在帐幕的里面，以至于他们下一次攻打埃城的时候就吃败仗。所以他们就吃败仗，就有许多人死在战场上面。这个就到了雅各谷是连累他一个人偷偷的犯罪，却连累着他弟兄在战场上的失败跟死亡。所以当这个菲尼哈跟他的十个将军到十个酋长一起讲的时候，他就把这两个潜力摆在他们的面前。我花了一点时间讲到这段的历史啊，这样子让我们能够明白一点。之后他们继续的讲，他说你到了第十九节，你们得为业之地，很有意思啊，他来谴责他们，对不对？你犯罪悖逆，转回不跟随，而且你们这样子得罪，好像当年这个拜皮尔的事情跟亚干的事情得罪神，遭到神的击打，这么严厉的话，后面有一句话，你们到了所得为业之地，就是在约旦河东，你们回去这两个半地方。如果你们嫌这两个半地方河东这块地不干净不够好的话，你们可以 join 我们到河西来。哎，等一等，你们九个半支派都已经分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要在约旦河西跟我们分河东跟我们分开，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到约旦河西， 我们这九个半支派的地方能够再分给你们，好不好？非常好啊！这不光是责备，准备去打仗，他们在这边是体贴他们，如果你们不要再留在约旦河东，你们就回来，好不好？但是你们不管怎么样，你们不能够背逆耶和华，不能够为自己来筑坛，很有诚意哦。这个时候他们九个支派的军队都已经准备打过来杀他们了。到了21节，你听这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怎么样来申诉。他们22节23节，他们就说，大能者耶和华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说到，如果我们有悖逆的意思，愿神就不再保佑我们。如果我们是转从，我们盖这个祭坛是为了在这个河东自己另起炉灶来献祭的话，愿耶和华神亲自追讨我们的罪。你听见这两个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当他们被冤枉的时候，你这辈子有没有被冤枉过？如果没有还好，如果你在被冤枉、被人家诬告的时候，你真是在人面前没有人相信你讲的话，这个时候就是求神，你有眼睛，老天爷有眼睛，你看见，你来追讨债务。如果我们心里面真的像何西所说的，他们的控告，就神就不再保佑我们，而且来追讨我们的罪，这是神人来共建，到底我们里面是怎么个想法。他们接着就用24节到29节来讲到他们为什么要盖这个河东的这个高的坛。结果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很明显的，他们说，因为我们有约旦河隔河，所以我们回去之后，在这边你们的会幕、你们的约柜都在这边，我们到了河东，回到河东这边，可能以后过了多少的代之后，你们河西的人，你们的河西的子孙不再认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要盖一座坛，跟神耶和华神的坛是一模一样，好叫以后我们的子孙跟你们的子孙知道我们是一体的，是一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几节的话里面反复说了，里面很明显的，他们是要造反还是要合一？感谢主，感谢主。你会发现这一场大仗几乎发生，如果上了战场，马上这个刀兵相见的时候，就来不及谈这些事，就只好杀杀杀，打打打，或者被杀。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到河东来之后，我们要盖一座坛，不是为了献燔祭，也不是为了献其他的祭，他们在盖这座坛不是为献祭的，是为了什么？做证据的。做证据干什么？说我们河东的跟河西的是一体。哎呀，我们教会在城中有 City Outreach Ministry， 叫 COM。哎呀，跟他们好久不见哈，很舍不得他们。有些偶然时候在我们这边会碰见他们，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到他们那边去看看他们，好不好啊？那我后来才听说，不得了，在 COM 还有河北、河南，他们在 COM 那边，他们有个 MIT 团契是在 Charles River 以北，啊，他们在河南呢，有这个 BU 团契，有好几个Boston 这边的团契。啊，他们好像狼舞的团契啊，到河北去，所以我头一次听他说，哎，怎么 Boston 还有河北河南哈？我还以为是中国的河北河南。亲爱的弟兄姊妹，一条河挡不住我们的心，这一点距离也挡不住我们，但是多少的时候，因为不在一起，就很容易有这种误会。所以讲到这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是一番好意，但是差一点造成的是杀人流血，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Why？ 为什么？我刚刚说我们相爱，男女相爱成为结为夫妻， 爱的要命，为什么到了恩爱夫妻营还夫妻恩爱营啊？是恩爱夫妻去还是夫妻去了就恩爱？应该叫夫妻恩爱营还是恩爱夫妻营？子怡牧师，夫妻恩爱营，夫妻恩爱去了才恩爱。OK， 你们注意啊，没有去的要加油啊。那但是为什么要夫妻恩爱营？要教我们这个 conflict resolution， 教我们怎么样处理矛盾呢？我们在这边看见有一些事实，这个事实在今天这段圣经是他们盖了一座坛，这是一件事实，是一个 reality， 是一个实际的情况，就是这座坛。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眼镜，有一个，你说我没有眼镜，你没有眼镜也有眼镜，你我的生活的习惯，你我的风俗，你我的语言，当人跟人有距离的时候，他的外在客观的环境有改变的时候，他的语言上有差异的时候，他的文化上面有差异的时候，再加上他的习俗有不同的时候，再加上个人有我的你的，对不对，我们他们的时候，有这个厉害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人就活在一个有限的里面。在这个有限的里面，你觉得我没有戴有色眼镜，你我不会没有颜色的眼镜。你记得你我的在主观的里面一定眼镜是有颜色的。我们越早知道这件事越好。我知道在夫妻的中间的麻烦，就是我们很多的做先生的以为我们的太太是个男人，很多的女人太太以为他们的先生是女人，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性别上的问题哈。今天不是夫妻恩爱营哈，恩爱夫妻营，夫妻恩爱营。OK， 所以一个是 reality， 是一个实际真正的事情；另外一个是我们的 perception， 我们有一个角度，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认知是一个主观的，这些事情是客观的。这个当事情经过这个我这个有色眼镜之后，我的解释跟他原来的事情不会是完完全全一样。如果另外一些人他所看见的，他也不会是一样。所以夫妻需要来上这个矛盾处理的课，而且同族同宗的人，同样一两边都是好心的人，他们需要来在这件事上有处理。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我下面答案还没告诉你，在约书亚记22章，他们有一件事情做对，是哪一件事情？在发兵打仗之前有做对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是过来骂人，不是过来骂人呢、啊、过来怎么样沟通？谢谢，一定上过课了。沟通是他们在这一章里面把大一个残忍的血战变成一派的祥和，一片的祥和的一个原因，一个主要的因素，沟通，沟通。但是在你有矛盾的中间，你我愿意不愿意沟通？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什么独木桥，我最好不要跟你见面，你从东边来，我从西边去，你到圣经教会，我就到枪道堂去了，因为见到很尴尬，对不对？但是沟通怎么沟通呢？今天不是讲这个专题啊，你沟通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些哈。什么时间沟通啊？你不要事后才报告，先斩后奏，要先事先合适的时候就要先讲。第二个，在什么地方讲有关系啊？他们跑到河东去，他没有招聚，来来来，你们河东的人给我滚过来，给你教训一顿。他不是，是他们自己亲自跑到对方去，到对方人家的主力人家的家去跟人家的沟通，才是真正有诚意的。另外你跟沟通的对象是在哪些人沟通啊？要你要又跟他沟通有没有用？哟，你看我早就知道跟他们沟通没用，所以我不去哈。你要想一想看，跟他如果他已经把头埋到沙里面去了，你要怎么样先把他的头从沙里面弄出来？所以用和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方法都是很重要的。你可能需要带一个钻戒，先去买一个钻戒再来沟通，先去买一束花再来沟通。对不起，你们都比我会沟通，所以我不教你了。
沟通里面很多很多的细节，你要记得你的太太掉眼泪的时候，其实她是很感动很高兴，你的先生发脾气的时候，他是为了你不注意健康而稍着急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生气发脾气声音大就是对你不好，他是疼你疼得要命，疼出气来了。好，最后30节到31节，啊，这下子他们就明白，原来河东两个半支派是这样的想法，这些使者腓尼哈还有十个领袖就以这话为美。之后他们感谢神，到了30节，今天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的中间，神在我们的中间，不但是在九个半支派，也在这两个半支派，也在这12个支派中间，因为你们这两个半支派没有向他犯罪，而且你们救以色列救我们的手脱离耶和华的手，如果我们去杀了我的弟兄，我就在神的手里面，上次我们讲过了，流了无辜人的血，我们难逃神的手，神审判的手。所以他看见神的同在，在他们的沟通之后，他们看见不光是两边人跟人的关系，他们发现他们在神的面前和好是何等的美。之后他们这十个使节十个酋长跟腓尼哈就回去向着全部9个半支派来回报，这9个半支派也以为美。之后他们就说，在这河东的这个坛叫做正坛，因为这坛在我们中间做见证，耶和华是神。感谢主，是不是？哎呀，我上次有姐妹说，牧师你讲了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应用。我在今天的这个周报里面，我每一次都给你一段生活落实，你听完这段的时候，你说我今天又没有两个半支派打仗，没有，你在家另外一半，你的老伴儿说不定就比那两个半支派还厉害，说不定你是那9个半支派，你老比别人大。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单位的里面，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对上面对下面，面面人之间都很可以碰到这种 conflict。 在马太福音的18章里面，主耶稣亲自教导教会会不会有意见不同，会啊，会有意见不同啊。当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不通啊！刚刚才讲两个字儿，要怎么沟通，要沟通啊，不是不通啊，要沟通。不通针灸叫什么，不通则怎么则痛啊，通则不痛啊，所以要沟通。在马太福音18章这一段你在读的时候，如果弟兄得罪你，你要该怎么办？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一段，好不好？给你看见有要沟通的时候，第一个 person to person，你要跟当事人直接沟通，你不要跟旁边人传话发话，在背后转3个弯才把你的话讲给对方。这边告诉你，当有弟兄得罪你，你直接趁他一个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第二个是你为了保护他，你为了尊重他的隐私，你来跟他沟通。第三个，他说如果他不听，你带教会之后再一步一步来，你说啊，最后要把他赶出教会啊。哦，原来如此。哎，你不要误会，你应该再看下文啊。所有的沟通是为了挽回，不是准备开除人，是准备挽回关系，重建关系，能够化干戈为什么，为玉帛。其实这篇倒也可以翻，也可以题目叫做战争与和平啊。我想了半天还是中国人比较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你已经听了，约书亚记22章在你的面前。本来约书亚记可以不用写这些，但是很实际的就把当时发生在历史里面的事情，让这些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进到我们的家里面，进到我们各个层面的人际关系里面。愿神赐福给你。
请各位起立，我们唱《愿你崇高》来回应今天的信息。